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给大家去好好的写作业。目前为止好像正修和复修的同学交上来的作业好像人数还不到，我记得我收到作业好像七八份而已。班长和副班长，他们不在哦，都没写作业。也有几位也没有写。写作业这个事情哦，是这样，在我们学生时代，我想大家都当过学生，我自己也还是学生。老师派作业，学生最不欢喜的就是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作业，一个就是考试。有作业派下来就赶快能抄尽量抄啊，然后不是自己好好写的。那有考试的话，就是使用各种瞒天过海大法，或者是放大决。知道什么是大决啊？啊？知不知道？大决，打英文哦 ，CHEAT， 知不知道？这个，然后这样子过去，我们这里是没有学位的哦，只是有证书。那这个也会列入大家的考核记录。大家来这里发心学习哦，是对自己负责。那么大家已经来花了时间了，我想就好好的学习吧，就好好的学习。那么你作业写得好或者不好，那没有关系，你就先交上来。哦，不管你是用抄的，不管你是用 copy 的还是怎么样，至少你有发心了。当然，这里不是正规学校啊。如果是正规学校，讲台语的话，我的性地若是压起来，大家都没掉。不过就是大家是来发心的，那不管怎么样，你就先作业交上来，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。而且两个星期了。好，我看了大家的作业，我发现有几个问题，我现在跟大家来探讨一下。这个在星期三的班呢，也有发生过同样的问题。好，也有发生过同样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是出在哪里？大家要了解和认识问题。这个字会不会太小？哦，差不多24会不会？这个好像太艺术了哈，用这个好了，就一般楷书就好了。第一个，了解和认识问题。啊，前面要加两个字，真正。为什么？我发现大家对于问题都不了解，所以你回答的时候呢，会产生 影书烟缩的问题。知道什么叫影书烟缩吗？啊，知不知道？影书烟缩的意思就是，我叫你回答这个，你却跟我说那个，这是比较文雅的话。讲比较难听一点，就是牛头不对马嘴。讲得更难听一点，就是信口雌黄。讲得最难听，就是胡说八道。这个话就要讲越来越小声。就是大家对于问题不了解，那这个没有关系，因为大家没有受过这样训练，所以你就好好来听哦，然后认真学习，这样就好了。什么叫真正了解和认识问题呢？我在星期三的班哦，我星期三的班很有意思，就是我们开始实施一个制度，就是先由法师打头阵，开始讲佛学基本名相，然后接受大家的质询和询问。那我的要求很不高啊，我的要求不高，就说你把一个单一的佛学名相把它讲好就好了。出家众和比丘尼是七众之首，当然要从他们先训练起。就我发现这方面的训练工作出家人做不好，那他连这个真正要认识问题他抓不到，讲不到重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哦，我现在是在看了大家作业以后，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这里头的那个要注意的事项。这延续着第一个问题来了，问题的核心，有无了解问题的核心？第一个是认识问题和真正的了解问题，第二个问题的核心，他要问什么？也就是说，知道问题要问什么。好，第三，好，才回答问题。第三才是回答问题哈。就我发现有这样子三个问题来跟大家讨论一下。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的题目是：第一，中观思想的先驱是般若思想的理由。所以这个解读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般若思想是中观思想的先驱？大家知道吗？可以吗？那大家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的核心，所以你就要解释第一个，什么是般若思想，它怎么来的？它是由般若经来的。般若经的思想内容是什么？这是第二题。所以第一题比较综合性的。般若思想的来由是在于什么？般若经。那般若经的内容它主要谈的是什么？那有的人就有的同学就直接写空性，哦，那跳太快了，它是有渐进层次的，不是一下就到空性。哦，而且空性要谈，它的概括性太大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十八空和二十空，所以它刚开始呢，重点不是在于最后的空性，而是在于缘起。那缘起的思想是在原始的阿含经就有，所以你回答要这样回答， 好，波若思想，哦，我们先来看第二题，波若思想的重点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承袭着阿含经来的，他承袭阿含经里面一些空性缘起的思想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由缘起的这个思想上面发展出来他的空性，然后第三，有哪些般若经，有哪些般若经典，他这样一一剖析。好，那像这本呢，法海出版社这本是尾山雄一他们做的论文集，那些里面讲般若思想是什么。那么重点，更重点在于你对于解题的能力。那什么是般若？什么是般若？好，这边把它框起来，这个要先回答到。好，然后为什么般若思想会是中观思想的先驱？然后这再来，你再来回答第一题。还有中观思想又是什么？所以到第三题，中观论的思想则要素之。好，所以这三个题目呢是连贯一气的，是连贯一气的。那有些同学就直接写结论哈，然后用简答的方式。不过就是第一次你有交作业就可以了。那经过我这样剖析，你以后回去写作业就要按照这样的方式。所以你写作业就可能不是只有写简短的这样一页 A4 两页 A4 而已哦，可能就是蛮多的。所以这样要好好做作业。好，有没有听不懂的？我现在先来讲中观论的主要思想。中观论的主要思想，第一，它破斥小圣。小圣，尤其根本说一切有部的，三世时有法体恒存，这个思想。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什么？空性。第二，它破斥外道。当时有断见外道、常见外道，然后他一一破斥，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两个大重点里面又分一些子题，像什么叫做根本说一切有部，什么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，我只举例这样来说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他破斥外道，破斥外道，哪些外道，他提出了哪些主张，这个你就要写一写了。什么是常见外道，你要讲一下，什么是断见外道，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上的外道，怎样称为常见，怎样称为断见，那中论为什么能够批判到他们思想。啊，第三，根据缘起，然后来阐发出它的空性。那怎么样是根据缘起而到空性？第四，最后最重要的是，既然它称为中观，这个中字该怎么讲？是不偏左不偏右，在中间，这叫中嘛？哦，不是。所以他这个中是应该讲的是什么？哦，我们知道是中道，但这个中道是立基于什么基础上？这些都是你要回答的重点。那这里面就有三四五个重点，那你就把其中一个好好写，写清楚。我本来可能是我的妄想，这一题大概就要写一张 A4 纸。啊，用打字的，结果是三题一张 A4。 欸，这边目前来上课有交作业的，我了解一下。一二三四五，好，一共再举一下几项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经过我这样讲解，知道怎么写作业了吗？还是觉得我这样的要求太高，太难了？啊，因为我想2个星期应该可以好好写一下。不过我忘记一件事情，当然是在阿居室哈。那下次还是出简单一点的作业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这一次有谁还没有交作业的？那你就赶快再交上来，好。所以这3个问题是连贯在一起的，连贯在一起。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，你要真正了解和认识问题，那我可以举例来说明一下啊，那个我用太极菩萨的来跟大家，还是不要了啊？可以吗？有没有哪一位菩萨愿意他的作业来让我们来一起了解检讨一下？英慧方菩萨，您可以吗？
可以，
哦，你
可以。
OK，好好。哎呦，要转换程式，糟糕！你这个是你是2003，那怎么走转不开？我的也是2003呢，看来是。佛菩萨叫我不要动你的作业了。我看看三论宗功课这是谁啊？太极啊。好，中观佛教的思想先驱主要是般若思想，理由何在？般若思想主要为假有性空。般若思想很庞大，所以你要列举出来，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，啊，它是怎么演变？它是怎么样横跨？它的中介点怎么样从 A 横跨到 B？你都要解释清楚。啊，假有性空，可能没有那么简单。啊，中观学派依此思想，建立中道不二的思维。也就是说，按照你这个语义文脉，中观学派是根据假有性空建立中道不二。那这样子行文呢，是有问题的。它只有依据假有性空建立中道不二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好，般若思想延续大众部，是出是法，悉为假名。所以第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在于般若思想，大家还不清楚。而这是我们今天上课要讲的。好，般若思想的重点在于假有性空，应该是在于缘起才对。我们看看般若。好，我们看看般若哈，般若到底是在讲什么？智慧通达真理的无上妙慧，这个有解释跟没有解释一模一样，所以要看这个。这个是讲般若三藏，我们看看般若，它是智慧，修习八正道而得到的智慧。所以这个般若有分这几种，什么叫共般若，什么叫不共般若，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。好。他的思想来源是来自于《般若经》，是哪几部《般若经 会造成他这样的思想呢？而这个就是大家要回去考察重点，像波若经，那你就要介绍一下，哦，波若的思想，波若经的思想是什么？哦，在应顺长老的初期大圣经典的起源与开展里面有讲。那么如果不看这里，像这边的讲义里面呢，应该也有大圣深意的特质在波若，这个我好像都有印给大家，所以讲义里头都有，怎么大家都没有啊？讲义里头都有啊，就大家抄讲义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回去大家再慢慢看讲义哦。所以讲义回去要看啊，了解吗？哦，要好好读啊。好，好，对于作业的检讨是到这边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请说。
关于作业，因为第一回嘛，那我基本上听了老师刚才的说法啊，那其他同学还没沟通过来，我怕怎样？我至少我有两个想法，第一就是啊，因为有些人可能在上班，像我都平常还工作啊，所以就以后说出题目，用两个礼拜时间，可能就对我们来说实际压力不会那么大，啊，那另外就是说，题目哈，以后出题目或许可以采取那种方式，就是说，倘若说要依照法师说要申论题的话，不是这种重点，
要申论
的话，那可能就出，比如说会出一题，啊，出一题，那跟学很多，啊，不然的话就是像这回出三题哈。啊，出三题啊，就是写短一点，因为要出三题，又要每一题都要写很多啊。我在平常在工作的人啊，其实两礼拜也是相当卡得很紧。这就是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有关这种作业时间哈，啊。因为我们这种工作，有时候真的回家晚上就那些时间而已。啊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就答题的内容哈，听老师刚才讲起来说，可能说，因为每个人可能看到题目。假如我们讲对了，俄罗斯讲是重点。那说真的，我以我个人来讲啊，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怎么样，就可能我没有想到说这个回答这一题，俄罗斯讲是重点，还要把有关的俄罗经典通通要写出来。这个我是没想到这一点，我是想说，既然他是题目是可能俄罗斯思想比较单纯，我说既然是要答俄罗斯，考虑是俄罗斯讲是重点，所以我也没想到说要把所有俄罗经典的名称。还有他的重点去写出来，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头一回啦，可能我们可能法师的期待跟我们之间的这个想象啊，中间会有个落差。
好，
这是我的意见。
没关系，大家都在学习，慢慢来哈。只要你慢慢的这样学下来就可以。第一次呢，就是你有交作业就好了，然后我就这边。指导大家怎么写作业。这样好了，下一次就是我们两个礼拜出一次作业，好，一次出不要出三题啊，减少一题两题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么难度呢也简单化，好不好？但是大家就是以申论。的为主，好，我的课程一向就是有深度有难度了啊，大家就是努力的学习，好，那这样子可以吧？
暂时先这样
试试看。那么当然，在我星期三的班，它就比较刺激了，因为大家就是跟我学习过。长久一段时间，那就很自由开放，每个人都要上来讲一段基本的佛学冥想，然后接受大家的什么质询，这是对大家有好处的，因为你可以了解自己准备的盲点在哪里，那在人家的提问之下呢，对于你学习就有深化的作用， 所以呢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来星期三晚上的班看看。那么时间是七点，那地点也是在同样这一间教室。像星期三晚上有一位法师，他就讲，他讲一讲，然后就有同学们提问，就法师就左支右绌，然后法讲课在做一些专题报告，法师眼睛看我，我说你不要看我，现在这是你的成果展现，你要接受大家的质询，你才会有进步。要不然我们讲佛法不是那么容易讲，不是都可以当法师的，不是说出家受了戒剃头换衣服你就是法师，不是，是要经过严格的训练。那怎么样回答问题，回答到重点，回答到核心，还要讲的包含内外又圆融无碍，还能落实在修行上，哦，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就先讲到这。好，那诸位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呢？或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。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先上课。好，我们上一次呢，就是讲到初期大乘佛教，我们把投影片都讲完了，对不对？初期大乘佛教它有一些特点，还有它流散布出来的经论，好，我们这边给大家快速的带一下好不好。好，像在这份讲义里头，印度佛教思想史，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初期大乘佛教一共有哪些经典。来，我们先来比对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的差别。第一个，来看看上面哦。啊，字太小了。 OK 好，从善如流哦。初期大乘佛法，我们先看这个讲义应该有给大家了，有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看后观法师的第一页，有没有这份讲义的第一页？有没有？啊，大乘经典，初期大乘经典的流布，啊，还有后期大乘经典，声闻佛法，初期大乘到后期大乘。这个我事先都有跟大家说，大家要回去看，对不对？然后要有，就会有这个什么，有这个有底子。那么这一份呢，我不晓得有没有给大家。目前在我投影片上的，不是，目前在我 Word 档上面的这份讲义有没有给大家？好像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没有没关系，那就你就看。你就专心看这里好了，专心看投影片，然后我们这个很快给大家带过去，然后我们就讲龙树菩萨跟中观佛教的关系。来，大乘佛法的兴起，西元前一世纪大乘佛法开始兴起，这是佛法而又不大乘的，倾向于理想的形而上的信仰而又通俗化的佛法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也就是说，大乘佛法它不是倾向于理想和形上，它是信仰而又通俗，也不是信仰而又通俗化的佛法，它是怎么样？真正的回归佛陀本怀，那种实践性质的清新的，可以理解吗？啊，可以不可以了解？好， 大圣经典的传出内容先后不同，可分为一切法空啊啊，后期大圣一切法空不究竟，应该是空其所空，空其所不空，这是后期大圣。那么初期大圣的经典有哪些呢？好像般若部的经典，好，大家只要有概念就可以了。还有像华严经，还有般若经，华严部、般若部，还有升上品、中品和下品的般若经，啊，华严经，还有宝积部的经典，这些都是在我们藏经里面属于大部头的经典。宝积部的经典，还有十，这里应该是十住毗婆沙论哦。好，大家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宝积部。先看般若经，般若经第一个《大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它一共有600卷，这玄奘大师翻译的。大正藏第几册呢？第22册。啊，经号是 T0220。好，好，再来。哎，大正藏第五册，讲错了，第五册。光是大般若经在大正藏里头就5、6、7、3册，其他的般若经典呢，在第8册啊，有这么多。好，这只是收录在大正藏里头般若经典，但是有没有没有收录进去的般若经典呢？有啊，有，像是般若八千颂在藏传佛教。好，这是般若系的经典。那么宝积部的经典呢？好，我们看这里有华严部，就是讲华严经的部分，大方广佛华严经60卷，这个是什么？60华严，谁翻译的呢？啊，谁翻译的？佛陀跋陀罗。好，这是60华严。另外还有80华严，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华严，时差难陀翻译的，时差难陀三藏，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大周指的是谁知道吗？武则天，对，金轮圣神皇帝子啊。不过他的周朝只有他一个人啊。好，这是80华严。另外这些都属于华严部的经典。为什么？都是从80华严、60华严或40华严出来的。啊，这些都同本异义的经典。还有华严经十地品，这就是这里的十住经。啊，这里就是十地品。大家看到欢喜地到法云地，讲这菩萨十地，还有佛说菩萨十住经，就是讲菩萨十地经典。好，好，另外宝积部在这里，最主要是120卷的大宝积经。大宝积经，哦，你看它有这么多会，这些经典其实是什么？它都是属于把相同部分的经典把它全部总合起来的，这样算是一种，不是汇集本哦，它是应该是总集的意思。他没有重新的把它改写，或是再重新的这个掺杂进来，不是，他就是原本将同本同样的经典，它汇集在同一类，哦，就是汇集在同类意思。好，啊，初期大乘佛教经典有这些， 除了这些呢，还有哪些呢？还有哪些景点？啊，石柱皮罗沙人、波州三昧经、首楞严经，还有呢，金刚波若波罗蜜经，还有文殊师利严净经等等。所以在初期大乘佛教，它最初的兴起因缘，我们看，这个是应顺长老说的，这是他的主张。佛弟子对于谁永恒的怀念呢？对于佛陀永恒的怀念。但是佛弟子所认识的佛陀，是不是全面性的认识呢？不是，是对于佛弟子他们个人思想的投射所认识到的佛陀，所以叫做自我意欲而倾向于理想的佛陀，然后无形之中将佛的地位这样子提高起来了。这是大乘佛法兴起的主要因缘之一。另外啊，请记得形成大乘佛法主要是为了，因为部派佛教小乘佛学的繁琐，失去了佛陀应化世间的灵活性。还有失去了佛法这个的实践性，还有佛法的什么人间性，知道吧？听得懂不懂？实践性就是指佛法是要修行的，就佛所说的是我们要去实践，是去做的，身口意都去做了。什么叫做佛法的人间性？就是佛是在人间出家，人间成道，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一切诸佛不会在天上成佛的，都是在人间。我们的人生，如果大家有学过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话，知道这人生很难得，只有投身在人道可以学佛法，可以知道苦，可以知道乐，可以学佛法。投身在地狱道没办法学习，太苦了。投身在天道没办法学习，因为太欢乐了。太欢乐了，这个词好像用的不太对，应该是都是在享乐，福报太大。唯有生在人间可以知道苦，可以知道乐，可以感受苦，可以感受乐，可以修行。所以这是佛法人间性的真实要义，跟现在所讲的人间佛教那个意义差很大。好，就不多说了。好，还有菩萨思想的兴起。在原始佛教或部派佛教，他们认为佛呢，他们对于佛的观念和大乘佛教的观念不一样。他们认为佛所证的法身功德跟阿罗汉是相当的。但是为什么他是佛呢？他是大阿罗汉，但是他其实所证的、所教的，其实佛就是一位阿罗汉的，但是在大乘佛教里面却又不同，而是有因为有这种菩萨思想的兴起，要为法为众生的无限精进，要去不断的去什么想各种办法来方便度众生，行菩萨道。这菩萨思想的兴起，这是大乘初期大乘佛教的一个重点。平川章他写了一篇论文，不过平川章已经往生了，这不宜多说什么。他认为菩萨思想的兴起呢，是就是佛法由 出家转入在家，在家佛教的心情，这个我不认同，这个跟一贯道道降火灾又有什么两样啊？如果有录到这一段要把它卡掉哈，这个我不认同哈。平川章他是学者，他不是修行人。好，所以菩萨修行成佛的菩提道无比伟大，充分表现才说佛弟子的赞扬修行的大圣佛法的洪流，大圣佛法圣身一般若无所得而显示出来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大家脑中的观念有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为什么会有初期大乘佛教的观念？它的根源性是在哪里？这个也跟大家讲过。好，初期大乘佛教的兴起啊，有初期大乘经典，大概是哪些经典？跟大家提过了。啊，至于说各部经典是什么思想啊，那就不是我们的范围，你就自己去看什么印度佛教思想史，或者是印顺长老的什么初期大乘佛教起源与开展，这本很黑很厚的那个书，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哦，好，好。大乘经典有重信行的，有重智行，有重悲行，都是以修行为主。传出的区域啊，这个就不再说了。大乘经典传出去，大家只要知道有这个观念就可以了。你看般若经的形成啊，分小品啊，然后再大品，再来扩编为上品十万颂，还有般若法门的起源啊，地区啊，从南印度到西印度到北印度啊，还有华严经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啊，这些都有啊，还有文殊的教典。好，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比较，如果你要抄的话就抄这个表格，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的差异性。第一个，修出离之行待得己意，这个我解释一下。在原始佛教呢，他们为什么修出行？因为他们要出离生死，出离三界，出离烦恼的心很强。但是在大乘佛教，初期大乘是要发菩提心，修菩萨道，是为了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。第二，在原始佛教方面，既然是为了自己的出离烦恼和三界，所以对于自身的行为要做严格的规范，所以戒律被特别的重视，导之以法，齐之以律，戒律修正我们的身口，而用佛法来净化自己的内心。这是可以达到正法久住，只要能够做到这样，就能正法久住，就能够利益众生了。所以在原始佛教，他们度不度众生呢？他度，但是是不是主动去度众生，不见得。但是在大乘佛教就不是了。在大乘佛教，他的看法是这样：我是为了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位，所以因地的发心和修行很重要，重法的自行化他。是不是不重戒律呢？不是哦，并不是说不重视戒律，而是对于重视佛法的传播，这个来的比重视戒律重得多，而不是说不重律，懂吗？ 在原始佛教的时候，因为是着重自身的烦恼调伏和解脱，戒律被特别的重视起来，可以达到正法九住。所以说有这种看法，如果有五人，有五个比丘，他持戒，这个可以正法九住，可以达到正法九住。但是同样正法九住的定义，在大乘佛教它有不同的内涵了，对不同的解说。好，我给大家念过去。第三，对于在原始佛教来说，它是着重于缘起，不过这种缘起呢，是对于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无我所的观察，做观，修止观法门，做观，然后来契入缘起说了。好，我们在静坐修无常观的时候，原来一切都不是恒常不变的，它是什么缘起的？那什么叫缘起呢？依缘而起，有条件，有这个什么，有助成它成长的这个什么条件、空间、时间。这件事情，这个因缘才能够成就。如果没有这些条件，没有这些事物的铸成成长，那这些一切都是什么？会什么？不存在，这是无常啊。物有成住坏空，物有什么？不是成住坏空，生住异灭，要讲错了。事物的形成总是有它最后毁败的时候，这是无常。所以要这样来观察无常，它原来也是缘起。观察这个苦的形成，苦的根源，到苦的了解，苦的灭除，发现苦是不是也是无常了？苦的反面是乐，乐也是无常了。没有恒常不变存长久而存在的。对于透过这样的观察来了解缘起，但是大乘佛教不然。它有分世俗地、圣义地。对于圣义地来说，是为了要趋向涅槃，成就无上佛果，这样来说，可以吗？所以看原始佛教和大乘佛教的思想是有很大的不同哦，可不可以啊？好，大乘生义的特质是在部落。等一下我们来讲这段。这段讲完呢，我们就这一些讲完，我们就看龙树菩萨。这个般若经，大乘生义的特质在般若。这个般若经的这个思想，这边有几个重点啊，闻会、思和修会，现观会的去路啊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大圣的圣生意，就把它念过去了。言说思维所不及的大圣圣生意，从佛法的涅槃而来。大圣菩萨修空性圣解，直到得无生法忍，还是不证入涅槃，因为生死即涅槃，不离一切法，即一切法。大圣行者的超越修焉，结合了佛菩萨普化无方的信心，一切事宜更表现一与多的互相摄入。大圣兴起， 大乘佛教形容般若法门得到最大的发展。啊，这里有分下品的小品般若经，中品就是大品般若经。这里的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啊，还有上品的大般若经，啊，等等。然后先说般若，最后才说到空，这样才称为空。啊，各部派都有讲到空性。啊，般若波罗蜜在菩萨修学里面是重要的。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哈，我们学习佛法主要的是为了是什么？我们不是做学问哦，我们不是做研究，因为我学问做学问和研究我做很多年了，但是这个对于你烦恼的调伏，对于你是不是能够找到烦恼、发现烦恼，或是调伏烦恼，做学问和做研究，对于这个调伏烦恼，这有没有帮助啊？哦，不能说完全没有，是说帮助甚微，你就是只是多个多闻熏习而已。我很坦白跟大家这样说，多闻熏习而已。但是就算是多闻熏习，你也要正确的多闻和正确的熏习，而不是用做学问的方式来这样多闻熏习，那是错误观念。大家请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佛法呢，它是由正出教。什么叫做由正出教？透过人的修行和实践所得到的经验，诉诸于文字或是身与意的表现，这个叫由正出教。所以重点在于什么？在于实践这上面。你可以成为大学问家，但是你未必能够成为大修行人。换句话说，有时候修行跟做学问是有背道而驰的。好，例如说我们讲静坐和禅定，在西洋哲学他们认为，或是西洋他们认为这个是什么超自然经验，那么用种种的科学仪器来加以什么探究来做研究，就发现脑中的什么阿法波、贝塔波怎么样，有特殊的增长什么，那这样又怎么样呢？那我们静坐，我们修止观是为了让你测这个阿法波或贝塔波的增长吗？不是，是为了要让你什么找到内心烦恼的源头，然后给他什么予以截断，我们去向涅槃，这才是重点，不是做研究。只是说在做研究的同时可以深化你对于佛法的学习，可以深化可以广化，但是终究要落实在修行上。好比说持咒来说，我想我们佛教徒应该都会念大悲咒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没有这里不会念大悲咒？好，大悲咒大家都会念，但是念的好不好又是个问题，还有念的如法不如法， 还有念的你是不是能感应道交，乃至于念的你能不能调伏烦恼，这就是功力。如果你说好了，一天念大悲咒念个10遍20遍，你说这个叫做修行，这就修行了吗？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对于大悲咒多闻熏习一下而已啊。好，我现在是讲实际话。那怎么样？如果说你是持咒，以持大悲咒为法门，修行法门的，第一个咒音要念好，要念对。第二个，这个怎么样观想啊？怎么样这个什么种子字观想啊？观想清楚。那、啊、第三，为什么叫大悲咒？大悲咒，你有没有起大悲心和菩提心啊？那、啊、最后，你一天如果只念个10遍20遍，你说你是修行大悲咒的修行人，这个会不会说不过去啊？至少念个108遍差不多哦，可不可以？一遍大悲咒30秒，大家可不可以啊？啊，念不起来，那呢？哪没有可能？以前那个铜锣九华山的那个无名比丘尼，他，我听我学长讲，他一合掌，好像就108遍大悲咒念完了。我觉得他是不是在吹牛？现在我发现这是有可能。因为你的心非常的静，非常的定，所以这样子他为人家加持大悲咒水才有功力，你这样才能度众生啊。不然一天念个10遍20遍，塞塞牙缝不够，这叫哪里叫修行啊？所以呢，修行的内涵它是很深的。就好像我们说静坐修止观，它是有一个脉络，一个层次。一刚开始你没有办法修止观，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你戒律你有没有做到？你有没有学习戒律？如果最最基础的戒律都没有学，不要讲静坐修止观，更别提了。戒律不清净，什么都不要讲，真的。只要一谈到戒律这个问题，哦，就打死掉80%-90%。所有一切的修行法门，不管我们学中论也好，中论也是止观啊。你学习华严经，华严经也是止观啊，学习般若经，这也是止观啊，持咒也是止观法门，你修密观想升起圆满二次第，那本尊现前，这也是止观法门啊。你没有戒律，你怎么观都观不来啊，更不要说止。这不是我说的哦，这是我的根据，是在于什么？我们中国佛教是在于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和什么修习止观坐禅法要。他头一项就讲持戒清净，持戒清净，你就要把戒做到，你就要认识戒，你就要学习戒。再加三皈五戒，再加菩萨戒，出家，两个法师不在， 比丘比丘尼戒只做二词，认识清楚学习还要做得到做得好，那你才能再谈下一步哦。曾经有一些奇妙的说法，说我们禅宗心清净就好，这个外相不要太重视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如果你的身口行为不清净，怎么可以要求到你的心能清净呢？而且好了，就算是这样子了，你的心清净又有谁能够了解？更不要说有些现在的妄人，他根本对在家一些在家同学对戒律不了解，他对出家人不起恭敬心，动不动就说这个出家人不守色戒，那个出家人呢，这个跟女孩子讲讲话啊，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不是好的出家人，那傍僧啊，会下地狱的。这种错误的知见、错误的见解，那我们佛教徒是不是有责任要去了解和这个排除这样的问题，让这些谬说能够被扫除？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般若，方便易行的大圣，大圣佛法有重信仰和通俗一面，对大圣佛法发展演化有很重要，有重信仰的，也有重什么？重智慧的，重信仰的，他说六念法门，这是信行人。什么叫做信行人？来看一下信行，在佛法里面应该叫做随信行。来，我们看为随法行的对称，他说指声闻圣见道位之顿根圣者，又称信行。好，这个你不用看，你只要看这一段，从他人处听闻佛的教法而升起信仰，由信仰而修行，称为随信行。好，反之，不是依到他人而自随正法修行，称为随法行。我们大概都是随信行的信行人哦。随法行，他这个是立根的人，他能够自行思维，然后呢，分辨什么是正，什么是偏，然后来随着正法来修行，这称为随法行。不过这也不是绝对，信行人也会转为法行，法行也会转为信行。但是有一种人是什么？随邪行，就是也不是随信行，也不是随法行，他是依着自己的虚妄之见呢，然后觉得这个是我正确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合理的思维，我们要依这种合理的思维来做我们的一切判准。这种哲学家最多，他们就是一切都不相信。但是人是凡夫，他觉得他自己这种正确合于理路的思维，其实都是个人的什么妄执啊！这个就不多说。好，这重于信仰。还有这个对于佛法有通俗化，像例如造像和写经等等。这个是对于佛法大圣佛法的 流行和传播，还是方便。好，我们大概就把初期大乘佛教的一些特征特点给大家介绍。现在我们来讲重点哈，龙树菩萨的这个龙树菩萨和他的论著。如果说在你的讲义呢，请看到第几页？我们手边的讲义。第四章哈，性空为名论，龙树及其论著。好，这边我们开始好好的来讲。这个上面也有，然后讲义上面也有。龙树菩萨。它是在于初期大乘佛教流行的年代，西元前50年到西元200年，也就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中后期，龙树菩萨出现。龙树菩萨出现，成为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乘论师。啊，至于说他怎么翻译，什么叫龙盟、龙圣、龙教、龙明，这个不多说。那他的出家背景呢？先在说一切有部出家，读声闻圣的三藏教典。啊，初期大乘佛教是重视法较多的，而不是轻视戒律的，应该这样子改。重法胜于重律哦，应该是这样，而不是轻视戒律哦。可以了解吗？然后重法胜于重律，可不可以？但是还没有成立这种大圣的出家菩萨僧团，所以都还是在部派的僧师出家，而龙树菩萨他是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。那么他呢，曾经在我们藏经里面有所谓的龙树菩萨传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颇有神话的性质，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好。龙树菩萨他是为什么？他是这样的情形。他当初呢也是非常的好动好玩，然后他是学外道的隐身术。这些大家有没有听过龙树菩萨的传记故事？有哈。然后跟一些同伙的朋友到王宫去玩，然后跟宫女发生不亲近的行为，结果呢，那宫女很多就怀孕，那国王就想要彻查这事情，但是龙树菩萨跟他的这些好朋友们都有学隐身术，那么国王呢抓不到他们，后来又想了个法子。终于抓到这些人了，想什么法子呢？在史传部里头的龙树菩萨传记，他是这样说。来，我们来看看龙树菩萨，他是梵志之种，也就是婆罗门种了。他能够读诵四吠陀典，各四万计，然后种种医术、天文地理，通通知道。然后呢，他还有去学过很多的咒术啊、医药等等。好，这里呢讲得很含蓄，宫中美人皆被欺凌百余日， 后宫中人有怀孕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怀孕。他告诉国王，王大不悦。后来怎么样抓到这些人呢？细土置诸门中，也就是说将这个土撒在这个什么宫殿之内。那这些人有隐身术没有说，但他的脚印呢，他只要看到这个土上有脚印，就知道他们进来了，立刻举刀而杀之。就他的同伙都被杀死，杀了三人。龙树菩萨呢，炼身摒气，躲在国王的旁边。这些刀剑不能伤害国王，所以他就逃过一劫。从此之后，他就看破红尘出家，应该是见识到生死啊。他觉得这个是无常，然后主要这个是有神话性质的。我读韩廷杰他对于中论的注解，他前面有说，这个是太过神话了。但是可以有可知的一点是，龙树菩萨在家的时候，因为见识到生死的这什么，他的逼迫性，还有他厌患生死，然后呢，体察无常，然后出家。我觉得这是可信的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
不过我觉得这韩廷杰这样解释有点问题，因为那龙树要是没有这个所谓他讲神话经验的话，他怎么去体验这个生死无常？是他有另外一个什么实际的生活经验？
那不知道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他的重点，不管是他有过什么样的经验，他的想要厌离生死，体察无常，这个是重点。好，那当然这个《龙树菩萨传》这样写，我们就这样看，这样说哈。后来他学了小圣所有三藏教典，又能背诵，又得到大圣经典，又能学习。最后到达龙宫，学习了更多的大圣经典，然后呢，出来弘扬佛法。是这样。好，这个大概是龙树菩萨故事。那在大正藏第几册呢？《龙树菩萨传》哦，大家自己去看第50册史传部二这个地方。好。龙树菩萨生平要略，这个就跟大家讲过去了。那么龙树菩萨在龙宫读到大圣经，有人说是他真的到龙王的龙宫深水之下去读到很多大圣经典，但也有的考究他说他是在哪里的，在南印度的龙族的这个地方，然后龙族这里存有很多大圣经典，他读到。且不管他是在龙族这个地方读到大圣经典，或是在真正的龙宫读到，总之他就是读到大圣经典，然后出来弘扬。好，最后他在乔萨罗国这里去世。参阅《龙树菩萨传》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《龙树菩萨的论著》。在讲《龙树菩萨论著》之前呢，我看看龙树，南天竺人，生于佛灭后800年，提倡中观学。在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龙树出生是南天竺的婆罗门种姓，然后欲为苦之本，出家学佛，先后学的小圣教、大圣教，又进入龙宫学习各种大圣经论，最后证无生法忍。听说龙树菩萨是初地的菩萨，初地菩萨。好，他的主要著述。在我们汉文佛教里面有中论， 啊，还有十二门论，这是龙树菩萨著作，还有大智度论、十住毗婆沙论，这是我们汉文佛教里面对于龙树菩萨他有的著作。这里讲一讲大智度论。什么是大智度论？这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什么注解？好，摩诃就是大，般若就是智，波罗蜜到彼岸就是度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，对于经的注解就是论，这叫做什么？释经论，解释经典的，那是大智度论，可以吗？好，十二门论中论的内容，那是什么呢？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，看看中论。来，主要的重点哦，根据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讲十相中道，皆主中观，故名中论。这个中呢，不是左也不是右，不是上也不是下，就是去一切执着，无左无右无上无下，无是非无善恶，而生出来的这种智慧，这个才叫做中啊，所以称之为中道。好，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中论，主要为什么称为中的这个问题啊，中观思想，所以是直接由缘起性空思想发展来的。所以大家在写到问题的时候，回家作业要从缘起开始讲，才能再讲到性空啊，这样是般若，这样是中观方法。中是由空发展来，对空进一步认识。那这边就要讲部派的空的知见啊，小圣对于空的知见和中观学派对于空是怎么样看法？他们的空、空性、空相、空用、空意都不同。是这样子啊，这是中论，可以吗？那么还有十二门论，来，我们大略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十二门论。这里有分大概几品：性空品、无相品和无作品。第一个先讲空性之意义，明白性空为明白空义之本，所以性空品。无相品呢，性空之理虽然知道，就是根据性空品来的，但是幻有之相宛然，从其此面见空，从他面见其有，所以空有呢是什么？无相的，观相为无相，或者是无相品。还有无作，观无相以后呢，所观之境了不可得，能观之智犹未与之俱举，能有功用、有希望、有造作。所以要明白智用之空啊，观作者至观身之三门，专名作者之五，所以称为无作。所以这是十二门论的大致内容啊。还有分十二小节，这个大家先就这样听一听就好了哦，有个基础概念。我跟大家讲哦，目前来说你们都是讲到这里都是在打基础观念，真正开始讲到跟中观学有关的要从什么？中观经论开始，要从中观经论开始。等到我宣布说哪一天你们带中观经论来，那么阮居士那边就会讲义发下来，中观经论的讲义哦发下来，然后我们就来上这本书哦，大家回去要读哦。好，来，再来。 大智度论100卷，是22000计大品般若经的解释，经论合编。什么是经论合编？大智度论呢，它是先把大品般若经的经文在前面，后面来解释这个经文，然后解释的非常的详尽圆满。大智度论，哦，可以吗？要不要看看大智度论长什么样子？哎，这里佛陀教育基金会有没有开过大智度论？是谁讲？哦，廖老师吧。嗯，大智。哦。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配合《大智度论》讲，然后讲到，如果连《大智度论》这样算的话，讲了40几卷了吧？好，《大智度论》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它是属于什么？释经论。来，我们看看。我们先看序品，前面是归净记的颂文，然后他要对于经文他要有所铺陈，然后呢他先讲为什么要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凡是论点他都是问答的方式，一问一答，一答一问，一问一答，然后对于问答之中他有什么产生思想上的这个什么的这个排序，还有辩驳都在里头。哦，为什么要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？好，第一个重点，第二个重点，第三个重点，哦，啊，第四个重点，啊，反正复次就是重点，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要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原因，可以吗？这就是论的基本形式。然后这些全部讲过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再来呢，他就借着这个，然后把哎佛的什么本身故事什么这些通通附带这样讲出来了。好，有请你看。这里有一个地方，有人因可度者，或堕恶边。这恶边呢，不管是断肠、断剑或长剑，或者堕于生或死，他们都是相对的，所以就称为恶边，可不可以？凡是有相对性的，就称为恶边。那么中论主要讲的中，就是使你超越这个相对，达到绝对之境。这个绝对呢，就是中道。所以这边堕于恶边，或无智但求生乐，或未道修苦行，这些通通都是堕于恶边，失涅槃之正道。佛陀为了要拔度堕入此恶边的这个修行人行者，趋入中道，所以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所以从这一点来看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《般若经》跟中观学有没有相连结了？有没有？哦，是要这样子来看，懂不懂啊？我右手边的橘子都点头，左手边的个刚刚，可以吗？没有，你们不懂，你就要问呢。哦，好，这边都这样一直解释，然后你都看，然后还有解释什么是世袭坛、世界袭坛，哦，然后呢，第一义袭坛。还有各个为人习谈，什么什么都有。世习谈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哦，好， 附带一题，今天回去没有作业哦，不用担心，可以吗？大家就放轻松的这样来学习。来，我们先看稀者是什么意思？稀是指普遍的意思，谈呢是指失语的意思，是种普遍能够施与众生，让众生能够去入佛法的这种方，这个方法叫做四悉檀。不信，我们来看悉檀，这 Chattvara 悉达达塔。这边有没有谁学过梵文？学过你就有哈，好，这里的悉呢，他说意思是片，檀的意思是施语、授语，所以四悉檀，佛以四法片施众生，但是跟梵文原意不符。梵文原意他是说呢，四种对于佛法正确理解的方式。诸法之理趣，所以就是四种对于佛法理解的方式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好，四悉檀，世界悉檀，各个为人悉檀，对治，还有什么？第一义悉檀。我们平常对于在讲经弘法，大概都是用前面两种，世界悉檀和各个为人悉檀。对治悉檀最好不要用，因为会得罪人的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看到这个人的缺点，你告诉他你的缺点在哪里，你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调伏，一般人会不高兴的，所以要很多的方便善巧。先要让他有普遍对于佛法有认识的观念，然后旁敲侧击让他来自己来认识自己的烦恼，最后他起了这样的好药心，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烦恼，然后他来请教你，才跟他稍微安呢修夸安呢点解，你卖那个关刀拿起来安呢给安呢扑来，会得罪人。所以一般法师讲经的方式呢，大概就是经论这样白话解释，然后再多劝你行善，这样就好了。至于说经论里面深入的内容，乃至于会调伏到你烦恼，正确说到你内心烦恼这个事情，一般弘法法师不愿多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不是我的弟子，我说了你会不高兴，那何必呢？那第二个，说了以后，这个会得罪人，然后得罪人了，信徒就不来了，信徒不来了，那寺院就没饭吃了，寺院没饭吃了，出家众就要挨饿了，那挨饿了怎么办？就赶紧去做法会了，就没办法到道上会了。懂吗？哎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啊，就像我们有贪欲的烦恼，我们要用的对治方法是不净观，我们要修持不净观来对治。但是你如果没有贪欲的烦恼，要还不要修不净观呢？你可以换方法。有的人嗔心非常重，他嗔烦恼大于贪烦恼，那怎么办？先修慈悲观，再修不净观。为什么？因为贪和嗔 他是两个好兄弟，他们都是嘎巴做会的，结伴在一起。这个台语怎么讲？结拜做兄弟，得不到你想要去得到，这叫贪；得不到就嗔。那这两个都是在一起的，那排队在你的心的门口，在那边进进出出。那么我们一般的众生都是以贪烦恼为比较多，所以修持不净观不只是它可以调伏你对于男女之间的欲望，它也调伏你对于事物的执着，它有这个功用。最后要转成修无常，然后转成修什么空观。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经的时候，有详细的讲整个修持止观的次序下来。那中义菩萨应该有听过，那你们要是不懂，你就去问他好了。他是这样子这样转。这个对治悉檀呢，是以对治自己来说较有用，不要拿去对付别人啊。这样安尼信徒就未来，你就无人好气，无人好气，你就要做花灰啊，知无？啊？没有，开开玩笑，不然这讲课太累了，又搁咧录影，搁未使有未讲。好，然后他讲了很多，最后才讲到经文。他这些附次全部都是在回答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原因？他由这个带出来啊，不净观思维啊，称这个什么？慈心观修为，因缘观的修行，然后。最后，经文是在第几页才跑出来的？这个只是在解释。好，讲完这么多，才到如是我闻刚开始一时。所以这个全面都是玄论，玄论的玄，大智度论。他前面先讲开头，然后最后才进入正文。正文，然后先有经，之后再论。一段经文出来，然后这个论就来解释这个经文，可以吗？所以在大智度论前面讲的玄论的地方，就是为了在解答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？知道吗？基金会这里可以去请大智度论哦，每个人回去请一套回去看看。大智度论一共100卷，好像这个讲义不同意哦，哎，不好了，可以。哦，学习佛法真的是要静下心来，有时间。一天呢，就像做早晚课一样，一天关在房间里面看个12个小时吧。啊，怎么了？家庭革命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大家真的发心耗药的悠游法海的学经论，有一个办法，知不知道什么办法？两个字解决，出家。现在4点了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